好，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月18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今天我们有三个内容，第一个，在中国银行账户有一亿会怎样啊？第二个是关恒庇护申请批准了，第三个是卡尼对川普说，中等强国我是认真的啊。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月28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啊。第一个，中国人权发布消息说，美国纽约移民法官奥斯兰德1月28号批准了关恒的政治庇护申请。那么关恒就是冒险去新疆拍摄在教育营的勇士啊，那这是今天最好的消息啊。奥斯兰德法官表示，有充分的理由担心，如果关恒被送回中国会遭到迫害。关恒是2020年冒着非常大的风险去了新疆，拍摄了中共关押维吾尔人的在教云的视频，成为中共对维吾尔人实施种族灭绝的证据。关恒在2021年进入美国之后申请政治庇护，并且获得了工作许可。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2025年8月偶然遇到关恒并且逮捕了他。美国国土安全部曾经计划把关恒送到乌干达。事件引发舆情和国会的关注之后，国土安全部撤销了这个计划。有评论指出，国土安全部声称要打击移民，针对的是犯罪的移民，但是关恒的遭遇恰恰证明国土安全部针对的是移民，并没有区分。关恒的庇护申请被批准之后，但他并没有被立即释放，因为国土安全部保留了30天之内上诉的权利。也就是说，在这30天之内，关恒将会继续被关押在纽约州的拘留中心啊。不过基本上我认为国土安全部不会上诉啊，因为路透社看到了美国国务院给移民法官的信函，对关恒的庇护申请表达支持。第二， ABC 中文报道，前美国官员和分析人士表示，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落马之后，让美国失去了一名在中国高级军事决策层中的重要联系人，也加深了美国对解放军稳定性和将领经验的担忧。美国历届政府一直努力和中国高级军官建立沟通渠道，降低中美发生意外冲突的风险。拜登政府时期，习近平曾经让张又侠和美方沟通。2024年8月29号，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去中央军委拜见了这个张又侠。他先见张又侠，再见习近平。那么在此之前，美国众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中国单方面中断了中美军事交流。曾经和张又侠接触过的美国国防部的官员唐安竹说过，张又侠是少数能够向习近平提供解放军实力、弱点和战争代价等客观建议的将领。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叫斯蒂尔维尔说，张又侠2012年访问美国，他是唯一主动要求试飞鱼鹰直升机的中国军官啊。那么在美方眼里，张又侠更像一名职业军人，而不是政治型的将领。斯蒂尔维尔指出，失去张又侠等于失去了一个理性的声音。美方担忧，当中共只剩下唯唯诺诺的随从的时候，习近平在面临危机时可能得不到真实的情况，只能听到他想听的内容啊。这是第二。第三，福布斯报道， 拥有 1.6 亿粉丝的顶流网红叫吴宇哥，吴宇哥的名字其实他的本名叫卡尔莱姆，和美股上市公司叫 Rich Sparkle Holding， 这些家美国的上市公司达成协议，吴宇哥把他公司的股权，主要的股权以 9.75 亿美元的估值出售，根据公开的数据，这笔交易通过增发7500万股的股票完成，那么吴宇哥就会成为 Rich Sparkle 的主要股东。Rich Sparkle 获得未来几年对吴宇哥的独家运营权。那吴宇哥是因为这个武汉肺炎疫情失业的一个工人，他失业之后呢，他就在家里吐槽那些反人类的各种生活小妙招啊，结果就爆火，而且他在所有的视频当中都不讲话，都是靠摊手来讽刺各种各样的虚假和浮夸，所以他在2022年成为全球 TikTok 粉丝最多的网红。所以吴宇哥虽然没有去过中国之前，就凭借他没有表情的这个吴宇表情包被中国网民熟知，所以在中国的网上，这个特别是抖音上有很多很多他的视频的转发量，所以他的知名度非常的高。2025年9月完成他吴宇哥完成中国的巡回访问，他不仅获得了中国网民的认同，也接触到了中国成熟网红的电商运营模式，所以呢，吴宇哥跟 Rich Sparkle 的合作会直接引入中国直播电商的模式啊。那么其中有谁呢？其中就有中国的企业叫三只羊，三只羊集团作为这个战略方啊。那么未来三年由三只羊全权负责它的全球电商运营，涵盖内容策划、店铺的代运营、供应链履约等等。三只羊集团就是小羊哥啊，小羊哥有 1.2 亿粉丝，他有非常强的电商运营能力。三只羊旗下有20名千万级的网红，超过10000个这个内容发布者。他的全网粉丝总量接近4亿，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吴宇哥后面他的商业运作会怎么样。虽然讲是9点几亿，但实际上他是没有拿到现金的。第四，法广报道，美国洛杉矶联邦地区法官克劳斯纳1月27号以洗钱罪判处中国公民苏景亮有期徒刑3年10个月，指控他为柬埔寨电诈集团洗钱3690万，涉及174名美国人，就他骗了170多个美国人。柬埔寨电诈集团利用杀猪盘诈骗，那么再通过苏景亮洗钱。美国司法部介绍了整个的洗钱的流程，第一步，电诈集团诱骗受害者投资加密货币，让受害者把钱汇到美国银行的账户。第二步，通过空壳公司把钱转到巴哈马的叫德尔泰克银行，德尔泰克银行再把美元兑换成稳定币，稳定币泰达币。那么泰达币非常交易速度非常快，手续费很低，那么直接就进行匿名的转移，匿名转移你就不知道他去哪儿了。所以泰达币一直是洗钱工具，就是因为他交手续费低，然后且他可以匿名转移啊。那么第三步就是把泰达币转入到柬埔寨的数字钱包，分发给各个电诈集团的负责人。苏景亮在2024年12月被美国警方逮捕，除了苏景亮，美国警方还逮捕了这个洗钱集团的另外8个人，其中2个人已经判刑， 一个叫中国的公民叫何生生，他判有期徒刑3年，另外一个叫索马里巴被判有期徒刑4年3个月。美国司法部正在展开一系列的打击柬埔寨电诈集团的行动，其中最有名的案件就是司法部去年10月向纽约联邦地区法院起诉太子集团的陈志，并且没收了陈志150亿美元的比特币。那么陈志已经从柬埔寨被引渡到了中国。按照美国司法程序，联邦刑事案件一般不会进行缺席审判，但是美国司法部也不会撤案，所以陈志案件将会长期处于待命状态。待命期间，美国司法部会把重心放在资产没收、金融制裁上面。这是第四、第五。意大利媒体报道，米兰上诉法院1月28号同意向美国引渡中国人徐泽伟。美国司法部指控徐泽伟在2020年攻击美国大学，窃取了武汉肺炎病毒疫苗的信息。美国司法部说，徐泽伟人在上海，他是一家叫 Power Rock 的网络公司工作。那么这家公司是中国国安部在上海国安局的承包商，他在上海国安局的指示下实施黑客攻击。徐泽伟和另外一名中国公民叫张宇，2020年2月对美国的大学免疫学专家以及病毒学专家发动了黑客攻击。攻击的目的就是要获取他们正在研究的武汉肺炎病毒疫苗以及治疗和检测的信息。徐泽伟等人2021年6月还入侵了一家律师事务所的邮箱，在邮箱中搜索美国政策制定者和政府机构的信息。他怎么出事呢？徐泽伟和他的妻子去年7月去意大利度假，结果意大利警方就在米兰马尔彭萨机场逮捕了徐泽伟。当然这个逮捕行动是美国方面的要求。徐泽伟被指控犯有2项电信诈骗罪和共谋实施电信诈骗罪，每项罪名都可以判处最高有期徒刑20年的刑期。徐泽伟的律师说将会对引渡裁决提出上诉。这是第六、第五、第六。法国世界报报道，法国内政部1月2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去年有38万非欧盟国家的公民第一次获得了法国居留许可，同比增加了 11%， 比2011年翻一番。新移民当中有一半是学生或者是难民，有 11.8 万名学生2025年拿到法国居留许可，同比增长了 6.4%， 它主要来自美国、中国和喀麦隆。有9万2000人通过人道庇护拿到了居留许可，同比增长了 65%， 主要是阿富汗女性、乌克兰人和海地人。有 9.1 万人通过家庭团聚拿到了居留许可，职业移民的人数在去年第一次出现了下降，降幅达到 13%。截止目前，有450万名非欧盟国家的公民合法的居住在法国，其中有北非国家的公民为主，其次是土耳其、英国、中国、科特迪瓦。这是第六、第七。网友在推特上爆料说，哈尔滨工业大学机电楼1月28号发生伤人案件，两名教师被学生刺伤。图片显示两名被刺伤的教师分别是朱春波和魏国。这个网上公开信息证实哈工大确有其人。朱春波是哈工大哈尔滨工业大学电气学院的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哈国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电气工程及自动化学院的教授，也是博士生导师。消息说，一名博士生导师长期受 一名博士生啊，长期受导师的高压管理啊，所以要求每天9个小时，多次考勤打卡，以及一年要工作2000小时坐班，加上1500小时的实验工时，压榨，积怨很久。那么伤人事件的导火索是导师不允许他去其他地方实习，双方爆发争吵，然后这名博士生带刀捅人。根据朱春波电网项目课题组的一名学生说，事发后魏国当场死亡，朱春波重伤，第二天也不治身亡。中国的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被导师用来当劳工的现象在中国非常普遍。那么这件事情引发了非常多的恩怨啊。中国的教育系统呢，整个从教育部到大学到学院，知道这种情况吗？他们知道。那为什么容忍这些导师把这些学生当成劳工来使用呢？原因很简单，从教育部到大学到学院都等着这些导师出科研成果，所以他们就允许这些导师把这些学生当劳工来使用，这件事情是非常的不公平的行为。这是第七、第八，美联储1月28号宣布维持利率不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维持在 3.5% 到 3.75% 之间。美联储过去3次议息会议都降息，每次降息 0.25%。那么这次是第一次没有降息。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议息会议后的记者会上说，美国经济正在稳健的迈入2026年，失业率正在趋于稳定，而就业增长仍然疲弱，通胀水平也略高。鲍威尔指出，美联储在通胀 2% 的目标和就业最大化的目标之间仍然存在着紧绷的状况，但是通胀上行风险和就业下行风险都略有下降。鲍威尔表示，目前的通胀主要是关税导致，这算是好消息，因为需求驱动的通胀更难应对。鲍威尔指出，就近期数据而言，当前的货币政策更接近中性，或者是略微偏紧。鲍威尔最后表示，美联储需要继续关注通胀，不能过早宣布胜利，因为关税传导的效应仍然不完全明朗。鲍威尔将会在今年5月卸任美联储主席，他对继任者的忠告是远离选举政治，不要被卷入选举政治。他还建议下一任主席应该积极和国会沟通，履行对民主制度的责任。鲍威尔强调，中央银行一旦失去政治独立性，机构信誉将难以恢复。鲍威尔指出，发达经济体当中保持中央银行独立性是一项对公众有利的制度。那鲍威尔告诉记者，他出席了上个星期最高法院关于川普政府罢免美联储理事库克的听证会。他说，这是美联储113年历史上最重要的一起法律案件。对于近期黄金、白银大幅上涨，鲍威尔否认这意味着美元信用受损。鲍威尔说，如果你看看当前的通胀预期，我们的信誉正处在应有的位置，我们不会因为某些资产价格的变化而紧张。这是第八。第九，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月27号发布的报告指出，如果加拿大消除内部的贸易壁垒，加拿大国内生产总值 GDP 有望增长 7%， 也就是增加2100亿加元。加拿大内部存在严重的贸易壁垒，各个省都有自己的行业监管标准， 许可证、许可制度和产品要求。比如一个省的职业执照在另外一个省不被承认，某种产品在一个省能卖，在另外一个省就不能卖，甚至葡萄酒等商品跨省寄售都被禁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如果加拿大国内的各种监管壁垒相当于平均征收了 9% 的关税，那服务业相当于征收了 40% 的关税。相比而言，加拿大央行估算美国在去年11月对加拿大征收平均关税是 5.9%， 所以远远低于加拿大国内的贸易壁垒。那虽然加拿大多年来一直在推动取消内部贸易壁垒，但是收效甚微。直到美国总统川普去年对加拿大加征关税，迫使加拿大联邦政府和各个省寻求更多的贸易机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如果加拿大能够消除贸易壁垒，获益最多的是大西洋的省份，其中爱德华王子岛的 GDP 有望上升40%。目前加拿大大部分省份已经签署了双边谅解备忘录，取消了大部分商品的贸易壁垒，但还是有很多工作要做。这是第九、第十。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加拿大政府1月28号提名 BC 省前首席选举官叫伯格曼出任外国干预事务专员，负责推动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度。这是加拿大第一次设立外国干预事务专员这个职务，起因是环球邮报报道，中国政府干预了加拿大2019年和2021年的大选。加拿大政府在2023年9月成立调查委员会，调查中国政府干预加拿大大选的情况。调查委员会2025年1月发布报告指出，中国和印度等外国势力试图影响加拿大选举，但是没有影响结果。报告建议加拿大政府设立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度。加拿大国会投票通过了设立外国干预事务专员的职务，负责管理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度。这位专员有权发出违规通知以及行政处罚，并且可以追究刑事责任。现在加拿大政府提名伯格曼担任外国干预事务专员，他的任命还需要参众两院通过。ABC 报道，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公共卫生署1月2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南卡1月23号以来新增了89例麻疹病例，累计麻疹病例达到了789例。值得注意的是，这789名确诊的案例当中有695人没有接种疫苗，其中14人只打过一剂疫苗，60人接种情况不明，确认完成两剂接种的只有20人，所以其他人都是没有接种疫苗的案例。目前南卡有557人居家隔离，只有20人正在接受隔离治疗。南卡的病例数已经超过了德州去年的麻疹疫情，当时德州有762例确诊病例。麻疹疫情爆发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接种疫苗。麻疹是高度传染性的病毒性疾病，主要是通过空气传染，也就是说它不需要跟病人接触，只要在一个共同的空间就会被感染。所以麻疹可能引发什么呢？肺炎、脑炎，严重的时候会死亡。所以德州的麻疹疫情就导致了3人死亡。美国的麻疹疫苗要接种两剂，第一剂在幼儿12到15个月的时候接种，第二剂在4到6岁的时候接种。如果两剂都打完，保护效果达到 97%。 不过呢，美国卫生部长小罗伯特·肯尼迪对疫苗持怀疑态度，他的言论和措施助长了美国国民对疫苗的恐惧。其实麻疹在2000年以前已经在美国消亡了，那现在由于疫苗接种不利又死灰复燃，在科技昌明、科学昌明的今天，美国出现一个这样的情况实在不应该啊。12法广报道，总部位于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1月28号发布的报告指出，从2022年2月俄乌战争开战以来，俄军伤亡接近120万人，其中阵亡了32.5万人。报告指出，俄罗斯的伤亡人数远远高于乌克兰，比例大概是2.5:1啊。乌克兰伤亡人数在50万到60万之间，阵亡人数在10万到14万之间。按照目前的伤亡情况，到今年春季，俄乌双方的伤亡总数可能达到200万人。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根据上述研究得出结论。一是俄军在战场上推进的速度非常缓慢，二是俄罗斯正在沦为二流甚至三流的经济体啊。这是第12、13。法新社报道，日本东京大学一名医学院教授涉嫌受贿被捕，这是近几个月来的第二起啊。东京大学校长藤井恢夫1月28号公开道歉，并承诺推动校内改革。这是日本，看看日本人啊，看看别的国家，看看人家啊。去年11月，东京大学一名整形外科的副教授涉嫌收取这个医疗器材商贿赂被逮捕。东京警方上个星期又逮捕了东京大学皮肤科佐藤伸一啊，佐藤伸一涉嫌收受日本化妆品协会的招待，去高档餐厅吃饭，去女公关店消费，甚至接受了泡泡浴的性服务，所以就被逮捕了。那么日本化妆品协会希望和佐藤伸一合作，研究用大麻二丁来制作护肤品，并且利用东京大学的声望为产品功效背书。佐藤伸一试图向日本化妆品协会索取现金啊，协会负责人报警求助，就把他给抓了啊。你看，这就是日本有多么廉洁啊。这是13、14，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哥伦比亚一架小型飞机1月28号坠毁，那么飞机上13名乘客以及2名机组人员遇难。根据航空公司公布的名单，死者包括哥伦比亚总统候选人萨尔塞多、国会议员金特罗以及团队成员。那么这些政界要员准备参加3月份举行的哥伦比亚大选。这架失事的飞机是一架双引擎涡轮飞机，它隶属于哥伦比亚国营的叫萨特纳航空公司啊。飞机起飞12分钟之后，就和塔台失去联系。指挥中心随后确认，飞机在和委内瑞拉接壤的山区坠毁。现场照片显示，失事的飞机残骸散落在整个的山头，机身损毁非常严重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啊。我们来讲一下第一个主题。卡尼对川普说，中等强国我是认真的。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加拿大总理卡尼在内阁会议前对记者说，他星期一和美国总统川普通话。卡尼说，首先说清楚，我跟总统说了，我在达沃斯所说的话是认真的，这涉及一系列的问题。加拿大是第一个理解川普政府改变美国贸易政策改变化的国家，我们对此做出回应。卡尼的讲话是在反驳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他在星期一在福克斯新闻中说， 川普和卡尼通话时，他就在椭圆形办公室。贝森特说，卡尼收回了他在达沃斯发表的一些不当言论。卡尼回应说，他和川普谈到了加拿大对外贸易多元化，也解释了加拿大和中国的贸易安排。此前，川普曾经威胁加拿大，如果加拿大和中国达成自由贸易协议，美国会对加拿大征收100%的关税，因为美国跟加拿大有自由贸易协定啊。川普还警告说，加拿大深化和中国的经济联系，正在系统的毁灭自己。多伦多市场策略公司负责人大卫·罗森伯格表示，对川普100%的关税一事，交易员基本上不以为然。加拿大元已经走强，加拿大股市也回升了。罗森伯格说，新一轮的叫板标志气氛，这个气氛明显的恶化，这也是对美墨加协定续签谈判可能产生的早期预演。信息就是加拿大方面不应该预期有和美国会和解。那卡尼在达沃斯国际经济论坛上发表演讲，卡尼指出，美国主导的旧秩序已经消亡。卡尼还提出，中等强国联合起来，抵制超级大国的经济胁迫。卡尼的演讲引发的讨论，到现在还余波渺渺。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加拿大阿尔伯达大学国际政治教授侯炳东指出，卡尼的讲话引发了如此广泛的国际共鸣。他宣告，我们处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卡尼演讲对加拿大这样的中等强国如何合作、寻求自身防御做出了分析。纽约城市大学国际政治教授夏明表示，在全球对川普观望的时候，加拿大站出来带头对美国的这种欺凌盟友的行为说不，意义重大，也非常有分量。夏明指出，政治学上中等强国是指国际体系当中位于超级大国和大国之下，但是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有显著的影响力，而行为特征独特的主权国家叫中等强国。这些国家呢，不追求全面霸权，注重多边主义、冲突调停和制度建设，强调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比如加拿大、澳大利亚、韩国等等。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说，卡尼过去半年和四大洲签署了12项战略伙伴关系协议。安格斯·瑞德最近的民调显示，达沃斯演讲之后，卡尼的支持率上升到了60%，创下了新高。民意分析公司的调查也指出，78%的加拿大人支持卡尼和中国进行经贸交往。这可能就是所谓的中等强国寻求独立的经济和外交策略，并且得到国际和国内的支持。在达沃斯演讲当中，卡尼形容今天的世界弱肉强食，他呼吁各国领导人必须面对现实。侯炳东认为，卡尼曾经是英伦银行的行长，他是非常欧洲主义的领导人，所以他认识到世界秩序、贸易规则、人权、法治、信仰等旧有秩序中的问题。侯炳东分析说，在和川普政府的贸易协议的谈判过程中，卡尼可能会非常沮丧，因为经过半年的谈判，川普可以一时兴起就改变立场。而且卡尼在达沃斯演讲的前一天，川普就在社交媒体上贴了一幅画，格陵兰和加拿大覆盖着美国国旗。他说，我觉得这可能促使卡尼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夏明说，目前世界看似变成了大国博弈， 那么对于民主阵营的中等强国来说，他们失去了美国的领导和军事保护，他现在这些国家要研究新的方式来应对。而卡尼在演讲中提出坚持原则、务实笃行这两个基本原则。夏明说这两个原则非常重要，意思就是说所有的中等发达国家一定要协调共同的立场，对付目前全球危机带来的挑战，对中国、对美国、对俄罗斯都是如此。这三个国家的扩张目标和野心都是非常非常明确的。好，抱歉啊，又没电了，抱歉啊。哎呀，好。另外呢，夏明还认为，卡尼指出了目前现实主义环境要抛掉幻想，用现实主义的灵活外交所以基本上，卡尼在达沃斯的讲话得到了非常多的共鸣，所以呢，基本上，但是川普政府就非常的不高兴。那么卡尼在他的演讲中有一句话讲得非常的直白，也很震撼。他直截了当地说，旧秩序不会回来了，我们不应该哀悼它，怀旧不是一种战略。侯秉东认为，旧的秩序当中，北约解体其实对美国的伤害非常大，而且在经济上，欧洲如果抛售美国债，美债的话，对美元的影响也很大，而对美国经济的造成的损失也无法估量。那么夏明提醒说，他说现在第一要务就是怎么样做到只吵架不打架，这就需要呢加拿大和欧盟和日本这种有能力的来消解川普那种丛林法则的这种政治意志。好，这是我们第一个主题啊。第二个主题我们讲讲在中国银行账户有意义会怎样。那现在非正式的统计数据显示，全国资产过亿的家庭总共有多少呢？这是银行里面的非正式的数据， 13.8万的家庭资产过亿啊。那么过去两年呢，银行账户有一亿现金的储户有多少人呢？有5000人，就是银行账上有过亿现金，超过1亿有5000人。但是随着远洋捕捞加剧，那么现在到现在，前两年是5000人，到现在银行账户这个现金过亿的储户只剩下了多少？3000人，两三年少了这么多啊。那在中国呢，你没有全国人大代表或者是政协委员的身份啊，或者你背后没有靠山啊，没有当官的是你的亲戚或者是你的好友啊，罩着你。如果你的银行账户有1亿，那基本上全世界都会知道啊，全世界都会知道，你就会像黑暗中的明灯一样耀眼啊。那从公权力的层面来说啊，公检法、工商、税务、消防、治安都会盯牢你啊，有任何风吹草动都会成为公权力下手的借口和机会。 只要把你控制住，剩下的事情就简单了啊。这是一个公权力这边。那除了公权力，各路大神，亲戚朋友、社区组织、各种组织啊，慈善什么修桥补路，都会盯上，都会盯上你。各种各样的，各种各样的要求啊，只要你不答应，你就鸡犬不宁，觉都没得睡啊。当然还有什么？还有盗贼啊，盗贼动作会更快。别说你有账上有一个亿，以前讲的这种拆迁几十万几百万甚至几千万啊，就会有人去做局，对，针对这些拆迁户作证做局，把这拆迁户搞得倾家荡产。你在中国，如果你真的获得了财富，但是你又没办法守护它，这就像什么？这就像少儿闹事揣金，全是灾祸。这就是现在中国的写照，一个丛林社会的日常。这种国家，你想一下，丛林社会的国家，企业怎么会发展，经济怎么会长久的增长啊？那最新的数据，去年中国的国家税务总局去年征收了税费，除了税还有费，收费总共收了多少钱呢？总共收了 33.1 万亿啊，其中税收是 17.8 万亿，税收增长 8.7% 啊。那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说，十四五期间啊，就从2021年到2025年这五年间，中国税务总局累计征收的税和费156万亿。156万亿意味着什么？每年平均31.2万亿啊。那这算下来是什么？算下来就是每个人每年交了多少税？23,643元啊，每人每年平均23,643元。很多人讲不是我交的，就是你交的，都是你交的啊，肯定都是你交的啊。那为什么？只是你不知道啊。中国城镇居民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啊，中国城镇居民去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数51,115元。那中国政府税费占到多少？占比达到了 46.2%， 46.2% 狠吧，非常的狠。所以呢，别以为中国政府到处撒币跟你没关系，跟你有关系。为什么？他钱不够了就会掏你的口袋啊。这些数据证明什么？证明中国社会是个压榨型的社会啊，中国经济是个压榨型的经济啊。我们之前讨论过，中国去年新生人口是792万，现在有更多的数据整理出来，根据七普的人口数据计算，792万意味着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是 0.96 啊。那80年代出生的女性人口累计总共是多少人呢？1,900,000。00年代8,700万。8,700万比1,900,000少了2,200万。也就是说就算维持 0.96 的总和生育率不变，到2055年，就是80后啊，就到2055年就是从现在起往后的30年，那么出生人口预计不会超过现在的 57%， 也就是450万。 450万的人口，女婴多少呢？为什么要算女婴？女婴因为出生人口不会超过女婴啊，女婴的人口就是206万。206万这些女婴长大成为生育主力的时候，2085年的新生儿就会跌破100万。这就是所以中国人口危机，现在中国人口危机不言而喻。除了人口数据之外，社会学家董一格前几个月在访谈中谈到，中国有一个我们叫再生产危机，中国社会的再生产危机。那么公众号叫阿依莎在沙漠里介绍了董一格的这个理论啊，什么理论呢？就是中国社会再生产的危机啊。再生产的危机源自于什么呢？源自于中国现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崩溃。中共在1949年建政之后，中国社会变成了一个二元结构，一个是农村，一个是城市啊。那么当时呢，90%的劳动力在农村，是农民占到90%，工人只占到10%。那中共的社会福利只覆盖这10%的城市劳动力，当然只覆盖这10%呢，也是非常的不均衡啊，主要是照顾官员，那老百姓非常有限，覆盖就是福利覆盖非常有限。到了20世纪80年代，仍然有8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20%的人口在城市。那随着中国改革的逐步的展开，农村人口开始进入城市，出卖他的劳动力啊。那到现在，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接近70%，那中国的农村人口只剩下了30%。不过呢，农民工的生活成本也在快速上升。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农民工需要更高的工资，也就是说，中国需要提供更高的工资的工作给这些农民工，而农民工的成本上升导致了制造业的外流。制造业外流就是农民工生活成本上升的结果。那么中国之所以能够长期承担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原因就是因为有城乡二元结构。城乡二元结构就是对农民的剥削。对农民剥削意味着什么？农民要追求更好的生活，大家要进城，而进城就变成了什么？变成了新的劳动力。所以新的劳动力就能够再生，于是中国的制造业就不断的发展。好了，所以中国的劳动力再生产成本是依赖于这个城乡二元结构。而现在呢，当你城镇化已经来到70%的时候，那二元结构就崩溃了。为啥？因为农村人口已经剩下不到30%，它不到30%，其中大量的是什么？老年人、幼儿、婴幼儿、小孩子。那能够向城市输送劳动力的空间越来越小。那这个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社会再生产危机意味着你就要把农民工生产成本上升完全内化，也就是说你必须完全吸收掉。而与此同时，中国正在发生一场什么？持续的通缩。这一头呢，农民工成本在上升，这一头呢，出厂价在持续下跌。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的工厂，你要么破产，你要么搬走，搬哪儿去？搬到更便宜的地方去，那就东南亚。东南亚或者是印度，啊，或者是墨西哥等等。这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中国的世界工厂正在面临解体。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啊。 好，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就我就不想再讲张幼霞了。今天网友都给我提意见，说你不是说已经说了不讲了吗？怎么又讲了？但是他有新闻，我不能不讲嘛，对不对啊？所以我还是要讲，新闻来了我还是要讲，但是我就不愿意讲，再讲太多，因为审美疲劳了啊。情绪，对一个还欠着各种贷款，月入不到10000的我来说，听关于银行有1亿的话题，听得我有点高血压，心情很复杂。对，为什么讲这故事？这故事其实是一个帖子啊，就是大家要知道，你现在没钱啊，你现在没钱，你当然很糟心啊，你希望多挣点钱，但是如果你挣了很多钱，可能会更糟心。为啥？丛林社会。当你没有能力去保护你的财产的时候，你拥有财产会带来什么？杀身之祸。所以千万不要，千万要珍惜，珍惜你现在的安全感啊。关键有些人觉得在大陆996很痛，好像痛苦，但也能够忍受。但是到大陆实际看看，就会发现996是知识分子们的工作时间，大部分的老百姓可能从9点到晚上10点乃至到12点都大有人在，人矿不是吹出来的。996这个网友说的非常对，可能还是白领是996，那些蓝领，那些什么领都不是的人比如说农民工啊，比如说那些做餐饮时间很长，那可能一直都干下去啊。观点，中国连洪都拉斯的经济都救不起来，可以救的加拿大，啥意思？让时间去证明一切吗？我没听懂你想说啥。救加拿大，中国凭什么救加拿大？加拿大自己救自己好吗？加拿大只不过跟中国做生意，也没指着中国救加拿大，你说呢？啊，观点，中共设计了一套精妙的剥削游戏规则，让你感觉不到被剥削，只感受到剥削后带来的便利，比如便宜的配送费。必然意味着压榨骑手，但平台化的模式又让你感觉不到你在剥削，并且参与这套游戏规则的人在压榨别人的同时也被压榨，结果是大多数人处于一种底层互害，少数人悄悄获利。说得非常对啊。观点，中国年轻人大学生挤破头想进体制，进政府部门国企央企，本身就说明了一切，中共那套虚伪的独裁组织最核心的利益是红色家族稳定占有一切财富和资源，老百姓的生活和生命都是无足轻重的代价。观点，我真心感觉在未来这波人口减少的浪潮对各行各业的冲击就是中国的斩杀线，出生率就是中国的斩杀线啊，这个说的非常对。只要人口萎缩，消费降低，各行各业都在劫难逃，说的非常对。现在从婚姻行业，无论是婚纱摄影、婚庆公司，再到孕产部门、母婴行业，再到幼儿抚养，再从小学、中学到高校，这种按照时间顺序依次刮过来的风暴会将每个行业都冲击的七零八落，说的非常的对啊。就我们老做也不行，不说也不行啊，说的时候呢听不进去，来了以后就来不及了。 情况，中国大部分人的工资低到难以想象。我有一个高中同学，有一天闲聊，他在四川德阳市上班，一个月底薪1300，加上提成1700左右，据说是一个国企外包企业，父母觉得稳定，让他去干。这种工资还要天天加班，被上级 PUA 啊。观点，在中国，普通老百姓生孩子都有一种侥幸心理，都想让孩子来改变是命运，养老送终。等生出来以后才发现孩子无法改变命运，等孩子长大以后才发现孩子无法养老送终。情况，我回国打车经常和司机聊天，真的不少降级，来开车的一天12小时，暖气不敢开，车里车外一个温度，挣200，一天挣200。观点，中国的工人惨，很大的原因是党放任企业违法压榨工人，说得非常对。而且当工人有联合起来的苗头，无论有组织建工会的苗头，还是仅仅一起讨工资，都会被警察镇压。你去看一下越南只要超过20个人就要成立工会，必须成立工会，而且工会代表工人集体谈判，这就是越南，看见没有？谁说共产党都一样？共产党不一样啊！中国有工会吗？中国没工会，中国那假工会。哎，中国工人怎么样？中国的工人孤立无援，孤立无援啊！观点：当自己没有权利或者能力保护自己财产时，你就是豺狼虎豹猎食的对象。说得对。所以在中国这种丛林社会，财富持有者有着天然外逃的动力，因为没有制度和法律保护私有财产。随着经济崩溃加剧，对财富持有人的压榨会无日无之。还是那句话，能润则润，应润尽润，哪怕肉身暂时无法润出，尽量多取些现金，换些外汇或者黄金，都能较好的保护自己的财产。提问，王老师，我一个特别幼稚的问题，习近平自己知不知道中国经济如今萧条到这幅田地很大程度是他造成的，还是习近平活在一个黑箱里，听到的看到的都是中国强大？中国变成这样，习近平一定知道啊，一定知道，但他知道的有多细，就是他的那个颗粒度有多细，不确定啊。但他知道怎么回事，肯定知道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他知不知道是他干的，不一定知道。我觉得他知道一部分，为啥？因为他不懂。你比如说房地产房租不炒是他提出来的，他知不知道房租不炒这件事情带来多大的冲击？他不知道啊，他不知道。我不觉得他知道，我不觉得他能够理解这件事情。他身边人有没有人知道？当然何立峰他们都知道，但是何立峰会不会跟他讲不好说啊，不好说啊。观点，90年代解体后，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国企几乎全是效率低下、没有市场竞争力的垃圾。中国自身国企工人下岗潮也说明中国没什么特殊。这种相关资料习近平不可能没看到、没看过，他依然坚持要党进民退，搞死民企、民营企业，大量发展被他控制的党企。他的目标很明确，中国强不强大不重要，他更看重的是控制，在不在他手里比较重要。说的对，这个我同意啊。观点，我觉得国人最担心的不是阶级降级，更多的是挥之不去的不安。从顶上的皇帝对臣子的不忠感到不安， 臣子怕站错队，主子随意搞自己不安，到普通工人没了工作，养家糊口的不安，再到最底层立功，以后挣不着钱怎么给儿子娶媳妇的不安，全社会充满着不安的巨大氛围当中，就像一个死循环，至今无解。请问王老师，中国下台落马的官员等待他们的命运是啥？他们的家属是否能够保有过去积攒的财富或者是地位？地位就不用指望了，被抓或者是落马，那身败名裂，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为他们家庭能不能持有，能不能保有他的财富财产，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官员会跳楼自杀。只要官员跳楼自杀死了，他的家属就可以保持他原有的财产，就等于是不追究了。中共有个规则，就是这个人要死了，他的案子就停，他这一停，他家里不就，他的家属不就能够保持他的财产。所以经常你看到的情况就是官员，中国官员跳楼自杀，讲的就是这意思啊。下台落马的官员等待他们的命运是什么？身败名裂，然后就是坐牢。有没有不告的？比较少。通常都落马了，都不会放过你啊。观点：张幼霞这件事情在这个时候发生，也解释了为什么经济加速下滑，却没人管的情况。就算看统计局的数据，也可以看出过去几个月投资消费都在全面掉头向下，房地产基建都在深跌，而到今年各个部门每天都在国新办开记者会，却没有任何新的措施，各说各话，这说明政治斗争非常激烈，拍板的领导可能根本没有心思关注民生经济，各个部门只能在自己的权限内稍微变些花样，其他不敢动。说得对，我同意啊。情况别说工会了，今年地方债暴雷，老婆家里亏了几百万，就在网上讲了几句，好家伙，从市局、区分局、派出所、社区警察都打电话来，连几十年前住过的地方社区警察都打电话，一分钱都没要到，就是不让你讲一个字。提问：今天在马路上看见一个宝妈在马路上乞讨，大致的意思是因为自己孩子白血病，倾家荡产。我当时非常想捐个千把块钱，但是我接着想，我不应该为中共政府做他们应尽的责任，中共政府他们应该为社会底层兜底。请问王老师，我这么想会不会太冷血？这么做对吗？没有人有权有资格要求别人去捐款，这个是没有，任何人只能要求自己，不能要求别人，这第一个。所以我不能评价你怎么做，但是如果我碰见他，我一定会给他一些钱。为啥？因为就算他骗你，你就假设他骗你，你就给他一点钱，万一他不是骗你呢？所以我觉得给点钱为好啊。至于你呢，你自己看着办好吗？疫情后我感觉北京各个高校大学生的假期大大的延长，而且放假时间提前，比如今年1月8号很多大学就要求离校，我觉得这就是维稳，需要让你少聚集，少在北京逗留。张幼霞这个事情出来以后，没准就是先埋一个伏笔，让大学生离京。明谢肖勤力，谢谢一碟姜饼，谢谢啊。好吧，那我们今天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